感谢主啊，给我这个机会上来做见证。感谢主，我现在不害怕。OK， 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见证，所以我就用念的这样子。感谢主，前一阵子神释放了我对。感谢主，前一阵子神释放了我对世间感情的困扰啊，我曾经长期在结婚不结婚的问题上打转。感谢主，因神的爱是不可测度的，神带领我来喜安堂，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爱的功课。我一直学不会，我总是会掺杂一些来自人的情感，这在我属灵上的功课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门功课，尤其是学习如何亲爱弟兄这门功课，我一直都学不会。我不是怀疑，就是莫名其妙的憎恨男人。最近我因一些情感的挣扎和对一个弟兄产生负面的成见，我心最后无法再承受。我可能目前和将来所要面对的，我不知道如何做不至于再受伤害。我心真想死了算了，这样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一切不就都好了。这事情最后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，但我心最后刚硬的几乎要离开和换教会。感谢主光照我的心是不清洁的，是爱慕人的啊，情感是污秽的。我坦白在人面前说时，感谢主怜悯我，他用温柔的意念提醒告诉我说，爱是保护的。我当时只是知道，我不再记恨而已，不再记恨人而已，而且不再记恨那个弟兄而已。然后当天晚上周间聚会，江牧师在台上讲一些经节的时候，又提醒了我说要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要存怜悯的心的时候，我已非常明白神的旨意了，我心下来了，顺服了。聚会结束后，神感动我要为那位弟兄祷告，后来又感动我要为另外一位姊妹祷告。我当时混淆了一阵子，我不知道到底要为谁祷告。后来江牧师来为我祷告之后，我就清楚了。我先为一位姊妹祷告之后，我先为那位姊妹祷告啊，跟那位姊妹祷告完了之后，我心又开始不安，我不知道又要如何去为那位弟兄祷告。感谢主，碰到另外一位姊妹，很高兴愿意跟我一起去，就因着这样的顺服，神赐下祝福，弟兄姊妹后来也为我祷告，我里面的苦毒污秽被拔出。当时胸口一阵有被抓拿的剧痛，只是一下子，最后进来的是喜乐与完全没有受过伤的医治与抚平。我感谢主，我是个罪人，我过去的行为或许跟妓女没有两样，但如今我已明确清楚明白我不再是了。因神的宝血已涂抹洁净我过去一切的污秽，今天我在神面前所追求的是颗清洁的心和爱主的信心，其他世上的事是虚空的虚空，世间若没有神为主为王的情感是非常渺小的，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追求的。最后愿与弟兄姊妹用一句经节，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共勉之。谢谢。
感谢主啊，好宝贵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5篇，诗篇105篇第10节到20节，诗篇105篇第10节到20节，
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令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：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并且在那里那地为寄居的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 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们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池里众民的把他释放。
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里我们讲到顺服哈，前面我们先讲过有关我们要顺服神的话。好，我们第一点讲到有关顺服神的话，那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讲到我们要顺服有哪些对象。好，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家里都常常操练了哈，在从圣经里面讲到那么多我们该顺服的对象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也讲到顺服会带来何等的祝福。好，那第二点我们就讲到我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，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，不要使圣灵担忧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，我们要第三点，我们要顺服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。好，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，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哈，这个他说神呢把要将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。好，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，就是神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。而这个约呢，就是他说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。好，那神今天也用血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用血跟我们另立了新约。好，讲到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成为我们的，我们也成为他的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诗篇105篇呢是讲到历史，以色列的历史，所以他就开始讲，他说神为了要坚定这个约呢，要把他们带进那个迦南美地呢，接着呢他说他们人虽然很少，可是呢他们在那游来游去，从这邦游到那邦，可是神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那为他们的缘故神会去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的受膏的人，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好，然后接着呢就讲到神命饥荒降在那个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你从整个你会看见，他说整个都在神的计划里面，那个环境哦，都是神的安排跟计划。他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在这么多人里面呢，神选中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好，叫这个人呢，神先把他什么打发他去，打发他到哪儿去？到埃及去。好，那为了要什么呢？为了要救这个整个的这个雅各的家族。好，还有呢，为了要让神的话可以应验，保护这个家族呢，可以最后带进这个迦南美地。那神一直在做一件事，就是他一直在持守他的约。那他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？你没有办法想到的。他拣选一个人打发他去，用什么方法打发他去？被卖为奴仆打发他去，做奴仆卖到那边去。好，那然后呢？不止被做奴仆带到那去，还有呢，把他放到监牢里面去。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环境都是神在安排的。那是不是神不喜欢约瑟？不，正因为神特别的选中约瑟，特别的选中约瑟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是经得起他试炼的人。所以第十九节讲到说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神常常选中一个人，他觉得这个人经得起试验，经得起试炼，选中他。然后呢他说只等到神的所说的话应验了，王就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等到神的话试炼他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本来就给约瑟做了两个梦，就是将来呢那个连都要向他跪拜，连他的爸爸都要向他跪拜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从约瑟神给他这个梦以后呢，接下来的他的环境是一次比一次更糟糕， 一次比一次更糟糕。那神的话试炼他，就是说看他会不会因为环境这样越来越糟糕，他就开始怀疑神，开始跟神叫啊跳啊，觉得神啊你根本说谎啊、哦、那他都没有。我们看那个创世纪里面，你会发现约瑟就是这样一直的柔软，一直的顺服，接受神给他的一切环境。所以最后呢，神的话应验了，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，就是神不但把他解开他的铁镣，他的锁链，而且呢把他升为治理众民，把他那个他说那个埃及的法老王把他升高，使约瑟可以做王家的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。我们再看25节，25节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他就接下去讲说，以色列他们就在埃及呢，就开始生养众多，然后就比敌人强盛。然后呢，使耶和华又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。耶和华使仇敌用诡计来带他的百姓，带他的仆人。然后呢26节就讲，他就打发摩西和亚伦去，再把他们救出来离开埃及。我们现在来看历史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在掌管历史，是神在计划安排做的。可是有时候应用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常常忘了是神在安排我一切的环境，神在安排我一切的环境。我们再来看一篇哈，诗篇66篇第十节到十二节。
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。他神对他的百姓，他常常要试，用很多的环境来试试看我们肯顺服他不肯，对不对？这在哪里讲？在《生命记》8章那里讲到。好，神带他们出来，神为什么给他们遭遇到没有水喝啊，路很难走，神都要试试他们肯守我的诫命不肯，肯不肯顺服。那然后呢、先是试验，试验肯不肯听话。好，那常常在试验里面呢，就试出我这个人很不耐烦，试出我这个人很容易抱怨。好，试出我这个人的脾气很大。好，试出我这个人的信心是一个小性的人，很脆弱。好，信心很脆弱。神先用环境来试验我们，那试出哦，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属地的性情都带不到天上去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接着他就要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看这句话是很美的哦，他要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，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熬炼我们如熬炼垃圾哦，他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，就是他，因为他为什么要熬炼我们？因为他看我们那么宝贵，他看我们那么宝贵，他要把他的救恩坐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他开始熬熬熬，熬到那个救恩能够坐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那个目的是神要得着我们身上，能够看见那个银子产生了。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去参观那个炼银厂、哦、那他参观炼银厂，走到了一个部门的时候，他就发现那个部门有一个炉子、哦、那个炉子的火特别的热、哦、那个火特别的强、哦、那然后呢有一个工人呢，脸就这样一直看着那个炉子里面的银子、哦、那然后这一位呢，就一直问这个工人一些问题，这工人都不回答，就这样一直看，啊，然后他就觉得好奇怪，我问他这么多问题，他怎么都不回答。后来忽然间呢，这个工人就转头就对他说：“对不起啊， 我刚刚没有办法回答你话，因为我眼睛就是要一直看看那个银子呢，是不是那个温度是不是高高到已经把银子炼成了，那个银子所谓炼成就是它那个渣子都除掉的时候呢，那个银子就可以反照出我的脸型。好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看一直在看，就是看那个银子有没有反照，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脸，我的脸型，我看到了以后，那我就觉得这批银子已经炼完成了，这银子可以取出来了，它不必再在火炉里面了。那这个就是神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，他要把我们熬到什么地步呢？熬到什么地步？熬到我们这里不要翻开哈，66篇不要翻开。我们他要把我们熬到什么地步？熬到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地步哈，第八章28节到30节。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神在万事以前他就定下了我们这批人会得救，他就定下了一个旨意，一个美意，要叫我们，要把我们招来。招来做什么呢？招来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个效法在原文里面叫磨成，他说预先就定下了一个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然后这个三十节也讲到叫我们可以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标杆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神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他的儿子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大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罪人，充满了属地的败坏的罪性的人，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，得着他的荣耀。所以这叫做把我们熬炼成银子。我们再回来哈，回来到诗篇62:6，他要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，就是他要用各样的环境呢，一直来把我们磨到呢，他可以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灵魂里面看见他自己的脸。就是耶稣再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他可以看见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他自己的形象，他自己，这个才做成，那这一批银子才做成。所以他目的不是要用那个高火来熬，他目的是要把我们成为那个银子。那炼成的银子呢，这批银子就不必在高温里面了，就可以取出来。那他的手法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看11节哈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。你知道进入网罗已经很痛苦了，对不对？很惨了哈，进入网罗都爬不出来，还有又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已经是在网罗里面了，然后又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然后12节又更惨，使人坐车这样从我们的头压过去。然后呢，这很惨耶，坐车从我们的头压过去，没有自尊了，完全贬损了，压扁下去，压得扁扁的。然后呢，他说可是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就是神的目的，他用一切的环境是来熬我们，熬炼我们，为要把那些渣子都熬掉，然后呢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就是神的目的。约瑟呢，他让神的目的做成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约瑟在创世纪那个地方，他后来怎么样？约瑟其实你看哦，他是被哥哥们用诡计出害，出卖。约瑟一个单纯的心，哈、哦、啊，就所以单纯的人嘛，没有诡诈啊，也没心机啊，啊，做什么梦就讲什么啊，哈、哦，也没有防人之心啊，哈、哦，就这样讲出来啊，哈、哦，就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就开始都嫉妒他。我觉得哦，你就以为你都特别啊，哈、哦，我们都要跟你跪啊，哈、哦，你比较大哈、啊哦，就开始很多的这个嫉妒啊，对他不满，尤其他又比较被宠爱，哈、哦，那被宠爱就引起别人对他的无缘无故就是嫉妒他，并不是他做错什么，然后他是去看哥哥们，结果呢，居然被哥哥用诡计，然后这样几乎要把他杀掉。后来没有杀到，把他丢在坑里面。如果 是一般人的话，我想那个心灵的伤害会一辈子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在约瑟身上。可是感谢主，约瑟呢，他一直跟神在一起，他一直的住在神的里面，一直与神同在，所以到后来呢，他可以那么快主医治他，而且呢主让他明白说，差我来的呢不是他的哥哥们，而是神。他明白是神差他来的，而不是他哥哥用诡计害他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反而安慰他的哥哥们，他说，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好，他说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，神的意思原是好，是他差我来的。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认识，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都有他的计划，他让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，让你的父母怎么样的对待你，然后呢让你在同学面前被同学怎么样的欺负，然后又怎么样的以后遇到感情的伤害，其实这些都是神要炼掉我们里面的渣滓。像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，这些我真的好宝贵，很感谢我们主做那么奇妙那么快速的工作在我们的姊妹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愿意顺服。我觉得常常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神的美意，你允许这些环境要来熬炼我们，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柔顺的去接受那个环境，而呢我们只记住他压我的头，我们只记住是他把我丢到网罗里去，我们只记住是别人把我出卖到这里，把我害到这个网罗里面去。如果我们只去存记这些，我们不认识说这一切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，我们就开始里面受伤，开始产生苦毒，而仇敌呢就借着这个呢可以一直的伤害你，一直的伤害你。我记得荣教士他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我们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我们，只是我们自己呢去从仇敌的手中去接受那把刀来往自己身上一刺，自己去伤害自己。也就是你可以选择知道说，主啊，这原是你的美意，是你使他坐车压我的头，这就是圣经讲的，是你使我进入网罗，是你使把我丢在水火里面，为要把我带到丰富之地。如果我们每一次遇见一个环境的时候，马上面对的是神，马上知道说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安排这样的环境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去受伤害。你知道仇敌真的就是借着，其实神是借着环境要来熬炼掉我们的渣滓，好像那个银子可以产生，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，直到我们全人充满着就是他的属性，他的自己的同在，这是神的美意，这是神用环境来熬炼我们的美意。可是仇敌呢就用这个环境使人在蒙蔽的里面，开始在那埋怨，在那叫，在那眼睛面对的不是从神接受，而是一直针对着人，针对人就是对环境不满，对人不满，我们不愿意从神去接受那个环境，柔顺的接受下来，在那不满，以至于呢仇敌那个苦毒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，她讲到说神感动她去为伤害她的祷告，那种顺服容不容易？是不容易，可是当他愿意顺服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说当他去做的时候，结果他去为那个弟兄祷告，那个弟兄大哭，那个弟兄得着释放，因为那个弟兄后来自己很自责，自己做错事，可是他去为他祷告，弟兄得着释放，然后弟兄又回过头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他本来里面呢这个心里面这个脚痛那么痛那么痛，然后他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那个痛就出去了，就这样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那个抓住我们里面好深的痛啊，没有办法原谅啊，那么受伤，那个受伤的感觉那么深，其实那是个灵， 其实那不是你的感觉，那是个 spirit， 是个灵。所以你看他说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就你觉得里面好痛好痛，在那搅，然后就出去了，是一个东西出去了，你就得着释放。也就是什么，神预备那个环境是要熬掉那个我们的渣子，可是呢我们不够眼目来向对着神说，神啊你死，神啊你死，我们都没有对神说，主啊谢谢你，你死，他这样对待我，我们只是眼睛就是对着那个人啊，对着那个环境，我们在那过不去，好，那一直我们不肯服下来接受主啊，谢谢你，这是你量给我的环境，好，那我们不肯顺服呢，我们就在那抵挡环境，抵挡人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埋怨，好，开始叫嚣，好，那开始想要逃离开这个环境，好，最好换个丈夫，好，最好换个室友，好，最好换个老板，换个工作环境，我们就是一直要换，要逃离开那个环境，我们不肯服下来接受，这就是神给我安排的环境，是与我有益的，是要叫我得益处的，我们不肯，所以我们里面呢就开始很多的乌烟瘴气就一直产生了，那个乌烟瘴气就把仇敌接进来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的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愤恨，里面有一个不平不满，就已经开始里面黑暗了，黑暗的王就进来了，进来了他就开始一直的刺伤你，刺伤你，那而且呢你还不赶快接受神的道去饶恕，去赶快洁净自己，去求神原谅我的不肯饶恕别人，还一直不去对付那个仇敌，就变得很有权力住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里面的环境正适合他居住，我里面那个充满了黑暗的环境正适合那个苦毒的灵住在里面，所以他就一直住在那不出去了，不出去，直到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，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，神的感动，去饶恕，去为对方祝福，而且求神宝血来涂抹我，赦免我的不饶恕，赦免我的苦毒，那个灵就变成你里面已经开始求耶稣洁净了，你真实要顺服这个光明的王，那这个黑暗的王在里面就没地位了，他不被高举了，他没地位，他就只好出去，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要选择要顺服神还是要顺服魔鬼。我发现心灵医治啊，顺服是神最好的心灵医治的方法，凡事我们常常一个柔顺的心去接受顺服，你就能够常常保持里面的光明跟健康。在我的一生里面，我也可以有很多伤害，有些伤害甚至不永远你一辈子不能讲的，神会量很多环境来坐在我们身上，可是我很感谢主，好像神的话他就是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变成顺服他，顺服得很习惯，所以即使有一些伤害呢，一下就过去，一下就过去，神真的很会来制作他的孩子，他每一个孩子他都量那个环境，他知道什么环境最能够熬掉他的那个渣子，他最知道，我们就是要顺服的去接受，不但顺服，要甘心乐意的去顺服。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刚去上班，我因为学财税嘛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学英打，那结果一去上班呢，那老板就我在贸易公司上班，老板就只聘我一个秘书，然后我们有工厂部，那刚开始他要我先去工厂上班。先了解整个工厂，也就是我们只是前面是一个办公室，后面整个都是生产线，很多女工在那车皮包，我们专门在车很多的皮包。我去上班，就老板就说叫我这个打英文书信、开发信，然后我就开始打，结果我根本没有学这个英打嘛，所以一封信打了好久、哦，有时候好不容易打到快到结束，又一个字错了。又从头来这样，所以打了一个早上打一封信，从早上9点去上班，打到中午12点，他们叫我吃饭，我说啊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，我打到下午大概1点才打完。那1点打完以后，我去吃饭，那个经理哦就说：“江小姐，你是大学毕业的、啊， 我就说好，那他那个话就是极尽讽刺啊，就是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大学毕业的打一封信要打那么多小时啊，哈，这样啊，我也可以去接受这样，就觉得说你就瞧不起我噻，所以我以后就要怎么样来做给你看，好，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叫做我去接受伤害。可是我一点都没有，我就觉得说，对啊，对，对不起哦，这个就是不会打哦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虽然我家是开餐厅的，我爸爸那个餐厅很大，我们请了40个员工，师傅跟小姐有40个员工，我爸爸是董事长，我去人家都叫我四小姐，可是我来这里，他就是觉得好像很瞧不起我哈，可是。我怎么样？我并没有把他因此好像说，那我就更要怎么样来做给你看。我没有，我就接受下来，承认我确实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。我就承认我真的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。然后呢，我还要更谦卑自己。我就每天早上早点去，就把因为那个前面的小小办公室只有我们2个老板加一个经理加我4个人，所以我就早一点去呢，就把4个人的桌子都擦一擦啊，他的那个地都扫一扫。老板没有叫我做这些事，而且我的老板对我很好。我们不要被别人的贬损瞧不起，我们就产生一个反抗，好，然后我要来采取什么样行动？好，那种有些人你有没有发现个性很强，好强，我就是不输。其实都是一个自卑感，很可能就是过去曾经被贬损过，他就这样子了。所以现在凡事就不输人，凡事都要赢，是因为被贬损过，自卑产生的伤害。可是我感谢主，我没有接受那些伤害，我就觉得我等于就是说，不管他怎么对待我的心是向着神的，所以主，我还要更自卑，我要做的比他没有要求的我都来做。就人家要贬损我，那我就更低下来，更低下来，让他踏没关系嘛。所以我主动就去做这些，做这些。跟我老板来还不好意思，我老板说：“哦，江小姐，你不必做啊，你不必做。”我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渐渐的主会让你发出光来，而且神就祝福我手中的工作。后来主借着我为公司大赚钱啊。后来打字也可以打得非常快了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神量环境，我就想到当我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例如说也许有的人刚去一个新公司，那你一去一个新公司，你一定会显得处处都很笨拙，可能在你本来的公司很老练，可是你换一个新环境新公司，你一定就是好像处处就蛮笨拙的。或者你换一个新学校，你刚去读一个新的科系，你就处处好像都比较不会，有些笨拙。别人瞧不起你的眼光，你不要就接受下来。别人说了一些贬损你的话，你不要把它接受下，是这个人给你的。你要知道，是神给我机会学谦卑。你要常常从神接受那个环境，主，谢谢你给我学谦卑的环境。对不对？因为以前在学校都被老师称赞啊，难得一上班可以被贬损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，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认识神给我们有这样低下的机会多么好，否则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？例如，如果你刚嫁到你的夫家去，刚结婚的人常常也到一个家庭去，特别是如果也有小姑啊、公婆啊，那你就会处处显出好像很笨拙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小姐嘛，哈，那你是哪有煮那么多饭的？哈，那一去了呢，你怎么有办法去跟婆婆比较啊？对不对？人家多年的经验啊，你这个小姐再怎么样不可能。可是婆婆呢，很多时候常常会，因为她已经老道了嘛，哈，有经验，所以她确实看一个这么嫩的啊，怎么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哈，当然也有很好的婆婆，可是大多数确实是这样，哈，因为太能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，其实连妈妈看女儿也是嘛，就觉得能干的妈妈就觉得女儿好像很笨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对不对？可是女儿就比较不会受伤，媳妇就会很受伤。 然后呢，你刚到一个家，然后小姑也嫌这个菜煮的不好啦，好，先生也都要吃不吃的，好，那所以很可能你就把这个接下来成为一个伤害，然后就开始起来反弹，就想我在家里都是千金小姐的，我妈什么都不让我做的，我已经煮给你们吃够好了。那或者是呢，其实人家可能是一个好意，好，要来教你说，诶，你这个齁，可能要这样切比较好看，好，我这样煮会更好吃，人家可能是好意要教你。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一个柔顺的心，所以我们就把人家的好意就把人家反弹回去，就故意说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，结果呢，你的这种反弹反而叫别人的好意受伤了，你就树立了很多仇敌了，结果你一辈子呢，你的愁苦更加增。所以顺服神所给你的环境多么重要，顺服接受神给我的环境，就是这个有一个最好的方法，你就是凡事感谢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借着婆婆教导我，谢谢你借着小姑让我有下来的机会。你可以常常去，你就不会里面积了那么多的伤痕，积了那么多的伤痕。我来到美国，我就发现，哇，怎么这个也受伤的，那个也受伤的，怎么十个，怎么九个半都是里面有受伤害的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嘿，为什么我们在新竹很少很少有这样子的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正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带他们信主了，然后就在一个爱的环境来带领他们来爱耶稣、亲近主、来顺服主，所以。他们顶多的伤害就是这个大学以前的伤害吧，就比较容易去清理了，在神的爱中比较容易清理了。所以在我们当中很少有那种性格整个被扭曲的，哎呦，里面有那么多伤害的，那么多的，这我几乎好像想不起有一个。可是来美国为什么这么多？因为都是来美国自己奋斗史嘛，自己一个单枪匹马来到美国，要在这生存下去，我必须要强，好，我不要看人的脸色，我自己强就好了，我不要依赖别人，好。可是那个在强的里面呢，都不是一个柔顺的接受神给我的训练，只是一个我反弹，对环境的反弹，自卑感的反弹，所以造成好多性格上的伤害、扭曲。今天我们怎么得医治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主面前真实的悔改，原来我是这么骄傲，我就是不愿意去接受你所给我的一切熬炼的环境。我想如果要受伤害的话，约瑟最有资格受最多伤害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被亲骨肉伤害的，而且伤害到那么惨，一次比一次更惨，而且都是为着他向神保持纯正的心，嘿，又被诬赖了，又被他所尊敬的主人也这样子的误会。哦，他可以有满身的伤痕的，可是你看约瑟没有，所以只等到神的话，神试炼他成功了，神就把他救脱离那个监牢，然后马上升为那么高。今天也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，他的同在，他丰盛的流如雨蜜之地，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，神的同在，他一切的产业都是我们的，非世人所能夺的喜乐跟平安都是我们的，他要做成在我们身上，可是他常常借着环境来做。那我应该跟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原来你给我这样的婆婆，哎呀，你给我这个孩子，哎呀，你给我这个老板，你给我这样的同工，原来都是你的美意，我却在那一直踢，一直埋怨。我们如果从主这样去接受，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满了柔软，满了滋润。我们可以从那个仇敌那个一直要捆绑我们的监牢里面就释放出来了，可以成为与王子同坐。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楚，真的不是这个婆婆那么可恶，是神故意使她这样对待我。我好感谢主，因为在这样的教导里面，我就是那么多年前就开始学习顺服。当我 第一次跟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， 说主啊，我对你永远要说 yes， 所有你给我的我都接受。而在这个这么多年里面，也有很多很多的误会、毁谤，哎呀，一些太冤枉的事，太多太多。可是呢，我永远知道，马上要饶恕，马上要为对方祝福，所以我里面没有伤害。我真的感谢主，我里面没有伤害，不是没有伤害，没有伤痕呐、啊。如果我们认识我就是当我被人家这样子对待的时候，我就说主啊，一定是你要他这样对待我的。因为我需要，就是我这个人太骄傲了，所以我需要，所以你知道我需要被他骂一骂，所以你会故意让他那么凶的对待我。主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太怎么样，所以我知道你故意要他这样来对待我。就是我这个人很容易我很受不了被冤枉，所以主啊，你就故意要让那么多冤枉临到我，你知道我需要。我每一次面对环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就可以保守你不中仇敌的箭射进来，去接受神给你的这个环境。所以我发现，如果我们常常愿意顺服接受神的环境，哎呀，我们里面可以一直光明跟健康。很多时候我们伤痕啊，不健康，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低下来服下来，我们里面就开始辽阔起来了，里面就开始一直宽广起来，辽阔之地。可是魔鬼常常都要我们一直去钻牛角尖，就是一直去注意那个尖，那一点那一点那一点。所有人都对我很好，可是就那个人对我不好，我就好像受不了了，我就想要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所有人都对我们很好，或者说神给我好多的祝福，可是就是那一个人常叫我受不了，我就气到每一天都在那里受不了，那么痛苦，不知道，不会去数算神给我这么大这么丰富的恩典。你知道这是有可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也许我现在讲这些你会觉得没有，我也从来都没有伤害，但是会的，神会熬炼你如熬炼银子的，每个人都会。那个威尔斯，带起威尔斯大复兴的那个 Evan Roberts， 他当他正在主借着他正在威尔斯带起大复兴的时候呢，有一位那个英国有一个教会的领袖，很有名的领袖，就写文章攻击他，在报纸上大大的攻击他。那这个 Evan Roberts 就是非常的受伤，他觉得他那么保守自己的圣洁，在主的面前，主借着他做了那么大的工作，可是他居然这样公开在报纸上这样攻击他、毁谤他，这样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受伤。他就去住到他的一个朋友家，然后在他朋友家的外面就筑起了墙，很高的墙，然后不准人家进来，他不见任何一个人，太灰心了，以至于他不再见任何一个人，把自己关在那个里面，关了大概有二三十年。当他二三十年后来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老人，他去聚会，他坐在后面，他身上再没有任何复兴的灵，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平凡的老人。你看，即使是一个神可以那么重用他那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可是神允许那种环境临到他，就是神要做更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嘛。我们有时候要很小心，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很踏实的追求主，我要你把我磨成你的形象，我们没有很注意这一方面，我们只常常很注意我要被神重用啊，怎么样能够更有能力来服侍，好，怎么样能够带起复兴对神的家，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服侍的最好，我们很注意这些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对神的家很大的帮助，而且是神家很需要的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常常很注意这些，可是我们没有很注意我里面的光景，我里面是不是唯有耶稣是我的满足，唯有他是我最大的兴奋，是我最喜乐的，
是我最热切要得着的他自己，他的同在。如果没有，我们眼目就会变得一直越往这边去。哇，主正大大做工，哇，感谢主，神也很有爱心在服侍人，也很有果效，很帮助神的家。但是问题是，我里面已经忘了低而又低的一直跟神同在，而且里面一直每一天切切渴望的就是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。我每天只有一件事，我要像玛利亚一样，一直把我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保守我们安全的方法。如果我们一直这样，那样低而又低的，一直像玛利亚，要把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，不管主你如何重用我，主，我永远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永远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所以我愿意低而又低，我每一天要更多把爱浇奠在你的身上。至于主要怎么重用我们，主一定用的。一个人一直把爱浇奠在主身上的，主不能不用他的。一个人一直这样洁净自己，主不能不用他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直注意这方面，忽然间神要把你炼成金金的时候，你忽略掉了，你忽然间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接受了那个箭，你看整个被器皿就被破坏，多么可惜。如果这样一个神的仆人，他都会遭到这样，我们都有可能，所以我们要多么小心。很多时候神正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无论是服事上的祝福，工作上的祝福，老板重用你，家庭上的祝福，哎呀，全家各方面什么都一直很好起来，然后你都要更小心。当神很祝福我们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低而又低了。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可以那么重用的，可是被仇敌这样一攻，所以你看神其实要熬炼他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主借他做工，但是主也要祝福他这个人， Even Roberts， 主要祝福他这个人，主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可他错过了，他变成取成伤害。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他说万事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你的益处，万事都可以成为你的益处。可是他说呢，只为谁效力啊？只为那个爱他的人。万事都来为，不是为每个人效力，只为那个爱他人，就他真实只要神自己的。所以我如果只要神，那你怎么说我不在乎了？我如果只要神，那我就不在乎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，我们也要神，也要人的肯定，也要人的称赞，也要人都不要误会我，那不可能的。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一生都一直在被误会，被毁谤，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。那今天我的一个负担就是想到，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认识，环境真的是神爱的安排，他那个爱精心的设计，你相不相信？我越多年，我信主现在27年了，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这个话就是把它背起来背起来，可是没有很深在我的里面。可是我越到后来这些年里面，我真的深深的说，主，阿们阿们，万事真的都是对我有益的，真的万事真的都是你的安排，与我有益的，为要叫我得益处的。什么益处？很多人见证这节圣经都说啊，感谢主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所以呢，我的孩子呢，虽然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总算他还是考上了这个 Berkeley 哈，或者什么 Stanford 或者什么哈，他以为万事互相，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，得什么益处？是得着荣耀，得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个益处，万事是这个益处。那也就是如果我不在乎要被磨成神儿子形象，那万事不会对你觉得是益处的，你会觉得这件事好苦，那件事也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真的知道我一生的标杆就是要主你更多把我磨成你的形象，愿你自己的同在那样反照在我的身上，那万事都可以为我效力，万事与我真的都是有益处。 那以至于呢，我们遇到不管每一件事一发生的时候，特别你觉得好苦的事，很受不了的事，很冤枉的事一发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开口赶快感谢，主啊，感谢你为这些事感谢你，我知道一定是你的美意，虽然我还不明白，可是我相信一定是你的美意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一直为这些事感谢，一直赞美，你就发现这些事成为你的益处，你发现你这些日跟主特别的连结，可是不是感谢一下子那个乌烟瘴气就除掉，连吴老牧师他都说有时他需要一连两三天一直说，主啊，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乌烟瘴气出去，也就是那个乌烟瘴气一直要来笼罩进你的里面，为什么？仇敌嘛，仇敌就借这个要把伤痕带进你的里面，所以有时连吴老牧师有时都要一连两三天一直赶，然后一直赞美，他说有时他就是需要这样一直的赞美，一直的赞美，一连两三天。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一些事情，我们要快一点，一直感谢，一直赞美，知道主啊，谢谢你，是你安排的，是你故意安排的，我感谢你，一定是这些事对我这些日子大大的有益处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超越你的感觉来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真的会得到益处。这叫顺服，顺服去接受神给你的环境，你会得着何等大的益处，你会常常在丰富之地。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，好不好？209首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如果我们追求的就是神自己，不是乐与安，也不是福气，那你发现你真的就可以得着主自己。去的所有的这个人这样对待我，那个人这样对待那个环境这样，我来感谢你。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是一个更新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。 有一些伤害，你过去觉得神怎么这样对待你，或者那个人怎么这样对待我，我一些环境一些人事物的不平在我的里面，你愿意今天在主的面前来完全的清掉，你可以先来前面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相信主今天要做一个完全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你愿意主今天在你的里面一个完全的医治，完全的饶恕，所有的黑暗都过去，你愿意柔顺的接受神一切量给你的环境，欢喜快乐接受神的环境，你可以先来前面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们再唱第二第四节，
thank you. Thank you.